Hey， 大家好，欢迎收听 B 区 Big Cheers， 我是 Andy， 陪你一起谈恋说 B 哦。本期节目呢，要感谢一下莎士比特 Shakespeare 这个平台哦，它是一个区块链自媒体，然后在 Instagram 上面时常会发布他们的加密货币相关资讯，或是 Blockchain 的一些讯息，还有加上一个最有趣的，就是它的莎莎语录。如果大家对加密货币有兴趣，朋友或是想了解一些小知识、小科普的文章，都可以在莎士比特上面看到，那我也把这个资讯放在连结栏里面。紧接着回到我们的主题，也就是项目介绍第十二集哦，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Sand Finance。聪明的听众应该有发现 ，Finance 应该又是一种 DeFi 项目了。对，没错，就是 DeFi 呢。我们前面你可能会说已经老生常谈，为什么还要介绍？我们以前有聊过 DEX， 有聊过 Lending Protocol， 然后收益聚合器、去中心化央行这些东西是不是都已经讲过？那为什么还要再聊呢？因为它还有一项特别的，就是 Credit Union。信用联盟，你也可以把它称之为叫做信用合作社的这种方式哦。它有两大，就是第一啦，第一个就是在非洲的这种 DeFi 项目，再来就是在 DeFi 世界里面第一个做这个信用联盟的，所以呢它有这两大，然后加上它的背后 backed by 币安 Binance， 还有一个连就算你不是币圈的人，你一定有听过，他是 Google 的创业加速器的会员呢，就是有领头的，所以呢，是不是非常夸张哦？代表说，Google 也把触手放到了这个 DeFi， 他是不是看到了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哦？好，那我们来聊回这个第一个非洲的 DeFi 项目。那我们来聊一下非洲这个地方哦。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非洲啊，非洲你可以说它是一片就是非洲大陆嘛，就是非常大。就是你可能用我们既定印象啊，在台湾你可能在媒体上在什么文章上面常常会看到什么非洲的一些，我不是说南非或是什么埃及，就是相对于有些中非啊或是西非有一些地方会相对的比较贫瘠一点，你会觉得说哇，那这种东西做 DeFi 在那边到底是有什么屁用，就是说难听一点就是这样子，你在那边做不一定会有人用，对不对？你就算做再好像就不太容易嘛。但是我觉得要跟大家去厘清一个观念，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就是之前看到的一本书啦，它叫《真确》，我觉得之前好像有讲过吧，好像有聊过。它呢那本书很特别，它在前面书的封面就是翻开来的第一页、第二页前言的地方，它就先给你，它说你阅读这本书的时候，你就要先作答这个，大概有十几题还十五题的样子，然后你做完后然后你对个答案，他在跟你聊说这个世界上跟你的想法有所不同，然后等我做完才发现哇塞我错好多哦，那十几题它是一种类似于一个测验，就它来测你的想法跟现实生活中有什么差别，它可能像是说你觉得非洲国家目前啦他们的教育水平到哪里，教育的程度到哪里，然后是他们的人口，他们使用一些产品，电子产品的集聚有多少等等的。所以我做完后发现，当然不止非洲国家，就是一些其他各个地方的国家都有。然后我会发现，哇，那我真的是就是被这个媒体啊，常常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一直轮播。然后你看到的这些讯息，其实如果你去查一下啊，就是如果你只是看新闻的话，你只靠新闻，你没有自己就是再去翻一些文献啊或者是杂志之类的，你可能会觉得非洲这个地方目前应该还是非常非常非常落后，然后加上什么啊缺水缺电等等的，当然有些地方也是，当然目前已经不是我们所想，跟十年前的那个想法是完全天差地别。他们呢其实都有了自己的，很多人都有手机了，像是小米华为啊在那边卖的非常好，他们做的主要是下沉市场，就是相对于没有，他们不会卖到这种旗舰机，但是他们会把他们的一些就是比较低阶的接种中阶低阶的卖到那边，哇卖得非常好，因为他们人民就是需要这样子的一种东西哦，需要这种电子产品，所以可能会超乎大家的想象，所以我蛮推荐大家可以去读一下这本书，然后去就是完全翻转大家的思考跟思维哦，去改变一下我们的既定印象跟既定事实，已经是跟我们的脑海里面所想的已经完全天差地远，跟大家分享这本书。好，那我们聊到这个非洲啊，他们这个地方呢，你说到底是不是有这么的就是贫瘠，那我们刚刚讲的《真确》这本书可以大家看完，你可能会觉得说哇完全是 就是整个爆炸，就是资讯量爆炸了这个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个 DeFi 在上面发展，因为毕竟 DeFi 有需要什么东西， DeFi 就是你只要一个 Web 3.0 的钱包，像什么 MetaMask 啊，那个小狐狸啊，他们都可以帮你创，现在都已经而且还 for free 的，你只要这个钱包，任何一个人你都可以去进行使用，等于说你为了这些广大的朋友们，广大世界的朋友们，就是没有银行账户的人也能够使用金融商品或是参与金融市场哦，所以呢，他们前面前提是他们都被阻碍了，他们都被挡掉，就是因为你可能没有固定的薪资证明，你可能没有固定的什么收入，所以影响到你不能在 bank 上面开你的所属的一些资料，你没办法提供这些资料，你就没办法去享受到这个银行所带给你的一些方便跟便利性，甚至一些衍生性或是金融商品等等的，所以这些都是急需迫切需要被大家所改变的。我想这可能也就是为什么你看连 Google 都愿意投这个非洲项目的这种原因哦，就是很特别，在这里根本就算是一片荒土。我们如果用商业的史来看哦，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他们为什么小米华为他们还持续在做一些，或是还有一个叫做那个 Vivo 吗，好像在 Vivo 吧 ，Vivo 手机在那边有做一些相关的调查，在那边卖到市占率接近是第一哦，在中国这些品牌啊，手机制造商在那边都获得非常大的好评，因为就是一个好用，因为毕竟手机就是基本上你说那种小米华为就已经很强了，都是已经大部分人都可以用了，只不过大家如果喜欢买苹果啊，那些买那种高阶 Samsung 的这些高阶机种，那我们就另当别论嘛，就是大家可能还有其他的需求，或是有装逼需求，就是你还想要跟人家炫的那个需求，所以你可能买苹果，当然苹果它自己本身也是很厉害的这个 iOS 系统，当然也是无可比拟的，所以说其实呢，这手机在这个发展下面已经都很容易使用了，加上DeFi， 你其实只要有这个能够连上网的手机，正常连上网，然后你的这个基本上应该就蛮容易达到了。现在中低阶手机都已经完全可以去 support 这个方式哦，都可以很好用。而且 DeFi 呢，它其实就是一个网页而已，其实就是用你的手机在 Web 3.0 的钱包或者 Web 3.0 的浏览器就可以把它打开，你就可以去进行使用了。所以等于说，它消除了底层的这些障碍，让大家更容易。真的能够实现 DeFi 的最终目标就是四个字，叫做普惠金融哦，这就是他的这种世界最大的这个梦想跟想法。我们如果有听过那个 DeFi 有一个叫 Brand 什么的，他发出了第一个，他是第一个人讲 DeFi 这个字的人，他就是要实现普惠金融，让大家都能够去享受到这样子的便利跟服务哦。好，那这个说的有点太多了，我们再把它拉回来。哎，为什么我们要在这边做一个 DeFi 的方式，做一个类似一个实验场、实验的场所？我觉得非洲是一个很棒的地方哦，就是因为他们目前的状况跟其他地方比较不一样。你可以说，现在在玩 DeFi 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看链上数据，我们用数据说话好了，有1亿人有去使用过、了解到这种加密货币钱包，并且拥有了这些比特币或是以太坊 blah blah blah， 或是一些 shitcoin 都可以。当然真的有玩 DeFi 的大概就200万人，当然这200万人活跃用户可能就只有10000人。哎，在这个世界上，现在世界有多少多少人啊，现在有当今不知道70亿、80亿的人口，那你看只有这么少量的人，这是多少分之一的数据，真的是 active user， 你真的是活跃用户，非常非常少，真的是少之又少。然后而且这些人呢，其实大部分都分布在，大部分啊，人家经过统计来看，发现大部分的都是在这种已开发国家比较多。所以呢，这就是造成一个很神奇的问题，其实越需要 DeFi 的人，他们却没有 DeFi， 而比较没有相对这么迫切急迫性的需求的人，反而用得很顺，用得很爽。所以呢，我觉得这就跟这个教育市场有关。我们以往有讲过说，这个 DeFi 其实最大的难点、最大的痛点，除了 UIUX， 还有就是教育市场愿意让人去相信它，愿意让人用你的法定货币、你们国家的法定货币进行入金，可以用法币入金去储值到你的这个加密货币钱包里面。哎，这中间就有非常大的断层了。你要让一个完全不了解的人愿意把钱丢到这个虚拟的地方，你说他还要帮你存钱，听起来就很像一个诈骗，就是 spam， 大家都说啊，诈骗骗子， 很容易就被人家误会。所以呢，这为什么，这也是为什么币区想要做这个华语 podcast 中文的 podcast， 想要跟大家分享，因为这种东西还太少，这种中文的社群在做，或是非常少这种讲中文的，通常都是欧美的居多。欧美的你可以看他们 podcast 也非常多，在讲这个加密货币相关的，或甚至是你可以在 YouTube 上面查到的，也是少之又少，通常都是英语讯息居多，或是其他，反正就不是中文的，就比较难去跟让大家了解。所以说这也是 Bitshares 想要做的这个原因，想要分享给更多人去了解到这种东西，它不是一个骗局，你要了解到事实的本质，真正的本质，而不是只是一昧的否定跟否认。所以为什么大家愿意留在这个平台去听我讲话，听我拉这个拉这些东西，那就是因为你相信他。我相信你应该稍微听下来，如果你有按这个顺序他还听过的话，你应该会对于这个有更多的了解，而不是他就是一个 spam。 你不会想说，至少在你未来你听到这个东西，你会愿意花你的时间去了解去研究，而不是就是一开始你就先拒绝。因为当你拒绝，就是谁跟你讲，基本上就没办法去影响到你的思考了。所以说这个就是蛮特别的地方。当然大家还是要保有自己的思考，因为毕竟在这个领域里面还有非常多的骗子，还有很多那种空气币，或是一些传销盘，或是一些老鼠会，有非常多的庞氏骗局，所以大家也要去小心哦。好，那我们聊到正题哦，我们可以先来比喻用台湾的角度好了。在台湾呢，这个银行是一个高度监管的行业哦，或是信用合作社，所以你只要做关于钱的这些的这种项目啊，或是你要做关于钱的这些像是什么 bank， 你要做 bank 啊，或是你要做这种 finance， 就是叫 fintech， 就是这个 finance technology 的理财商品等等的，都会遇到非常多的挑战的。像前阵子这个接口支付，它不是出了一个叫做那个什么宝，有点突然忘记了，就是类似于中国的那种支付余额宝，就是它可以让你，就是你手上散装的钱，散的钱就在上面，你也可以进行就是投资啊什么，你就把它放在他们的平台上面。接口我记得那一天而已哦，它只开一天就是募集到非常多的资金，但是隔天马上被金管会叫停。所以这就是一个就是在像台湾这种高度监管的模式，大家它是保护人民的这种方式，只不过有时候好像会相对比较绑手绑脚，所以对于这些来说呢，就会影响非常大哦，大家就没办法享受这种便利的方式哦。尽管它是为了大家更多的普惠金融，给予大家更多的便利性，但是呢，它如果没有通过法规的限制，国家法规限制就会被影响到，你就会去影响到它的种种未来。你就算你这是一个很好的产品，为国人们创造更好的一种未来，然后当然如果你没有经过这个严格的这个规定，这个国家也不会让你做，他就会把你叫停。所以他隔天，我记得他才募了一两天吧，当大家把钱一下子非常多人涌入哦，马上就不见了，就突然消失，他就说哦不行，然后就把钱退一退这样子，所以说就变得卡在一个很僵持的一种局面了。所以说我们再来说高度监管，然后当然监管有好有坏嘛，监管就是保障人民的资产的安全，当然坏处就是普惠金融就会离得更远，或是大家想要使用，只是说在台湾呢没有这么迫切，是因为台湾的这些理财的商品都基本上你只要有这个 account bank account 就可以用嘛，你有这些账户，基本上台湾人大多数都已经有账户了，不敢说全部，就是基本上大多数人都有。就算是你现在还没有成年，你的家长可能也是可以帮你开一个账户嘛，可能收红包钱啊存在里面，然后妈妈会跟你说啊，这个我先帮你保管哦，帮你保管哦，长大后再给你领出来，再给你用，然后这当你的学费。对啊，就是听听就好，没有啦，开个玩笑。好，那我们就聊回正题哦。在非洲国家呢，他们有一种很特别的一种信用联盟方式，它叫做伊苏苏，我没有，这是他们应该是他们的语言吧，好像尼日利亚语应该吧，就是不太清楚。但是呢，它就是在描述这种非洲社会传统的互相合作的方式，它像是一个信用的团体啦，讲求信用，他们呢就是以这种互惠互利的方式的来达成非正式储蓄还有信贷协会，然后彼此互相贡献。你可以把它当作是，好，今天他们找了12个人好了，同一个机构工作，他们在同一家公司上班，有12个成员，当然这是我举例啦，都可以，就不管你要多少，当然他们不会太多，因为太多会不好管制，因为毕竟只是信用的借款，所以跑路了总会有风险，就会有信用违约的风险。当然我们是相信人性本善的，但是还是要抓一点，就是这种 偏差值，总会有一些偏差值，所以如果你遇到一次，然后就会很衰，你就会觉得很干这样子。所以呢，好，我们来聊回来这个十二个人的组成的小组，他们要开始一个一叔叔。好，他们要开始后，他们把他们的啊每个月的薪资啊月薪的 30%， 然后一起捐出来，然后给予某一个人。给予某一个成员，这十二个人的其中一个，然后他们可能可以先举手说啊，我下一个月我急需要，我要缴这个房贷、车贷之类的。他就说啊，我要提出这样子的要求，然后大家下一期就会先给他，然后他会顺序依照某个顺序，或是有人提出要求，就会给予相对应的金额嘛，就给他这个钱，然后去跟他做运作哦。所以呢，他们下一个月就可以去收到就是捐款嘛，就是下一个月、下一个月、下一个月，看他们分几期啊，就是他们可以继续分。然后最后不是大家都会轮到嘛，所以最后一个最危险，因为最后一个你付了11次了，然后第十二次就是你如果付了10次、11次，然后突然上一个被跑掉了，你就会很衰，因为你付的最多，你半毛都没拿到，所以会最惨的。所以说这个就是有信用违约的风险了。所以从多个世纪以来呢，这个信用合作社这种合作社的方式，在这个机构里面已经运行的行之有年了。相对于他们当地国家的银行啊，也有做这样子的一种方式。他们的银行 traditional finance 上面有做一叔叔的方式，只不过它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你要有固定的薪资收入，第二个就是这十二个人彼此都要在同一家银行，银行百百种，那你还要同一家银行，然后再来就是会遇到一些通膨的风险，这我们等一下后面还会跟大家分享到。我最后好，那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把大家把这个钱丢到这个池子里面嘛，哎，那是不是我们可以在这个 DeFi 上面进行实作？那我们怎么实作呢？跟大家举个例子啊，这个后面举例就是我自己想的啦，就是大概抓一个例子，就是当然这个成员跟人数可以再增多，或是你每一个月付的钱可以变多，就是看大家的需求，或者是看这个创立这个联盟的人，因为每一个人在这个平台上面 ，Sand Finance 的平台，你都可以创造属于你自己的一个这个信用联盟，然后每一期每一期这样缴费，然后去领钱，去缴费去领钱。好，那这个一叔叔的方式比较特别哦，怎么说呢？哎，把钱放在池子里面，这很像 DeFi 的方式。好，如果说今天有四个人要来加入这个一叔叔联盟，好，那每一个人你需要投的人投100块的美元稳定币，可能是USDT 好了。美元稳定币一人100，然后里面有四个人，然后四个分四个月，四个月就为一个循环一个 cycle， 然后每一个月就会换下一个人，因为总共有四个人嘛，所以会轮四次，一个月一个月一个月一个月，所以总共过了四个月，所以四个月后这个 cycle 结束了，大家就可以看你要继续加入这个联盟还是你要退出，退出你就可以把钱拿走，就是很自由的一种方式。然后今天呢，好，每一个人丢100块，代表这个 pool 里面他会把它存在智能合约 smart contract 里面，里面就会有400块在这个合约里面。这个合约呢会很聪明，它里面有预先写好，它会把你这400块拿去这个 lending protocol 上面去进行借贷哦，就是它会在这种借贷协议，我们之前介绍过的 Aave 或是像是有很多像 Venus 然后 DYDX 的这些平台去进行借贷，帮你赚取一些 interest rate， 就是赚取一些利息，然后这些利息你赚到后，然后它就会到时候下一期，我们不是说一个月会分一次嘛，分一次钱，所以第一个月他就会，如果你有需要，他就会把这个钱给你第一个人，然后如果你没有这个资金需求的话，你就可以把这个资金再投入到这个池子里面，所以就看你自己怎么选择。好，那今天呢我们说400块嘛，那我们假定好了这个 interest rate 就是它可以帮你赚到40块，所以400块赚40块在四个月里面，那等于说一个月假如是10块钱好了，所以第一个月呢这个人就可以拿10块钱， A 就可以拿10块钱走，就可以去进行使用，你有资金的利用，你可以去做你要做的事情，然后或是你也可以把它10块再投入到这个合约里面，所以下一期你在这个池子里面的 pool share， 你在里面的池子占比就会比较大，所以拿钱也会比较多，所以这是依照不同的逻辑下去思考的。好，那今天在下一个月第二个月是不是又有10块钱，他就会给 B， 然后再给 C， 再给 D， 所以他们这个循环做完，你就可以看这个钱要不要拿回去或是再投入。好，那我们来讲哦，那这个钱是哪来的，这个十块哪来的，就是你把钱丢在 lending protocol 里面生出来的利息哦，所以说是很棒，你的这个钱根本就是无损， 当然利息嘛，说到利息这个无损听起来很像诈骗，但是他你买美元稳定币基本上就是他去赚这个利息，就是你保类似一个本金还是在里面继续生利息，只不过利息呢会分为就是四次给，但是你第一次拿到利息你就可以拿到你最后能拿到的，所以有一点像预支的概念。那你会说那我又不是练逃，反正最后不是拿十块，为什么我要把钱放在一起要跟大家一起放？因为呢400块赚出来的利息跟100块赚出来的利息有差吧，对不对？当然呢最后总归一句，你拿到的利息都是你那个池子占比，你都是100块生出来的利息，就像是你看你100块最终就是丢到这个池子里面，最终你可以拿到110块回来，最后啦如果这个 cycle 走掉后你可以拿110块回来，但是呢你如果在第一个月你就能拿到这个十块钱的利息，你是不是很爽，你就很开心啊？诶，钱有资金有使用的效率，有利用率，资金利用率，资金效率是有一个机会成本在，因为钱有时间价值，是 smart money， 钱会往一个聪明的地方走啊。就是你可以说，所以为什么会有人玩股票，玩什么 Lily Coco 的这种金融商品，就是因为这样子，钱有时间价值，有机会成本哦。所以说，诶，那你就可以马上拿到，因为等于说你一个月，如果以正常来说，你自己进行储蓄，他们自己也有提供个人储蓄，你只能拿到 2.5， 如果我们假定这个 interest rate 都是一样的情况底下，你第一个月只能拿 2.5， 第二个月 2.5， 所以总共加起来3-4个月，然后反正4个月最后你可以拿110，但是你今天在这边你第一个月甚至第二个月第三个月你就可以找以前比以前还早去拿到这十块钱，是不是效率就变非常高了？这就是为什么人要把钱存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他们会愿意把钱放在eSuSu这个地方哦？所以这就是一个很聪明的方式，而且你的本金还无损，就很特别的一种这种借贷模式。所以说讲到这边，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哎 ，Sand Finance 它感觉好像做的有点像是 Lending Protocol， 是不是也是 Lending Protocol 的一种 Aggregator， 就是它是一个聚合器，好像也是一个借贷聚合器耶。哎，我觉得这样想好像也不是不对哦。当然他们自己没他的白皮书里面没有这样写，但我觉得他既然在市场上帮你找一个最好的地方让你进行放款，让你进行放贷，那是不是他就是类似一个 aggregator 呢？所以说蛮有趣的一个模式哦。然后他们也有去保护，为了保护这个你的把钱丢进去都有风险嘛，代码有风险，就是怕骇客害到时候你钱拿不回来，所以他们也有提供一个去中心化保险为他们的 code 做保险，就是保护他们的代码，因为毕竟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骇客永远都也不停的在更新，所以说他们的系统如果有漏洞就会怕被攻击，被攻击前就会受到损失，所以他们就有导入这样子的去中心化保险的一种概念哦。所以说呢这eSuSu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的一种活跃的这种模式哦，所以完全就是把他们的这个现实生活中的这eSuSu带到这个 DeFi 市场来说，而且他们又不怕这种信用违约哦。在传统会怕违约，因为人会有跑路风险，但对智能合约我们来说，就是规则都已经定好了，基本上大家就是按时缴钱，按时付费，按时领钱，就这样这么简单哦。好，那我们再来讲这个在现实生活中的eSuSu还有怎样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这个确保这个风险要人要少一点，这个人我们刚刚为什么说12个人的组成一个小组，或是就是不能再多了，因为其实太多人这个钱会变非常多，钱一多大家心里就会有不好的念头，所以如果你说这个今天大家集合起来的破钱非常少的话，那其实我们以正常的角度来说钱比较少大家比较不会跑，但今天如果人太多代表钱就多，那钱多的话他要跑的几率增加啦，用几率学的这种方式来看，然后所以这是一种。可是如果你今天在 DeFi 上面做这个的话，诶，我可以找50个人，我可以找100个人。我当初有在他们的 testnet， 就他们测试网上面进行测试哦，他们有开放到20个、30个、40个，就更多人，甚至搞不好未来50个、100个都可以做这样的信用联盟。所以呢，我们刚刚说，哎，一个月才拿10块钱，你可能还嫌少，说啊靠，10块钱一个月也冲上。但是你要想，那是因为你只丢100块。那如果说今天这个以你的本金不要提高的状况底下，你要拿到更多的这样子的利息钱的话，你就是找更多的人嘛，所以甚至40个、50个、甚至100个，那是不是你一次你拿100，你的利息拿100、1000，哎，那你就有感觉啦，你就觉得哇塞，真的有差了，对不对？那这样子的方式，可是你如果在现实生活中，基本上是没办法的，因为基本上你人这么，你找100个人，那这个金额、这个池子、这个钱， 那几万几百万对吧？几十万没有几百万，好几十万，那他是不是跑路的风险就大幅增高？然后加上还有在这些地方啊，像是你们的有些国家，像我们这一次在说非洲国家，很多国家的这个货币没有这么强势，所以呢，他们。你可能今天可以买吐司，明天买吐司边，后天买可能买绑吐司上面的那个转环，对不对？所以它就一直很容易去贬值，所以贬值也有一个风险嘛。所以呢，那他们买的是美元稳定币嘛，他们目前是收这个 BUSD 啊，也是币安出了一个美元稳定币，反正它都是稳定币，就是跟美金做一比一锚定的，所以相对于说比较不会这么危险，不会有汇率的，当然会有汇差，但是不会像这个货币贬值的风险啊，你就不需要承担，然后你也不是像买什么比特币、买以太坊这些会波动的，因为稳定币基本上就锚定在一个价格，基本上就是一比一锚定美元。到时候他们如果要出金的话，我们要出金的话，你就是把这个美元稳定币再换成你们当地的法币。我相信只要他有做这样子的东西，就会有需求，有了需求就会有人做交易所，有了交易所就会提供一个 C2C 甚至是一个法币入金的一个管道。一个管道可以去进行使用啊，去进行出入金，因为出金入金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哦。当然，他可能未来还要做 KYC， 但不知道。只不过在 DeFi 的世界里面是没有 KYC 的这个东西的，没有 KYC AML， 所以呢，相对于来说，这个钱会不会有黑钱的产生，这边要打上一个问号。当然，这都是 DeFi 所拥有的一些风险。所以说，为什么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不愿意去承认这个虚拟货币的这个东西，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钱的来源会很难去追踪，它会不会是 money laundering， 就是它去洗来的，你也不知道，对不对？哎，跟大家分享一个洗钱的故事。那我之前在一个影片上面看到，他说为什么叫洗钱呢？钱不是真的拿去洗，因为他们说之前什么几零年代，然后美国黑手党，他说他们有很多黑钱，就是因为黑手党就做黑道的事情，然后累积了一大笔钱。然后这笔钱呢，当然你不可能白痴直接拿去银行存，人家一定会问你说啊哪来的钱，他一定会问你的来源啊，一定会有做这种客户的识别，要做 KYC 嘛，要 know your customer， 你要知道你到底要干嘛，你这钱哪来的？所以呢，他们就开了一大堆的洗衣店，然后这就是洗钱的由来，蛮奇葩的，就是蛮神奇的，我之前也没听过，所以我觉得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其实呢，今天这个 DeFi 的信用合作社就可以差不多聊到这边了。为什么会跟大家介绍？也就是因为它的背后很硬啊，又有币安，又有 Google 投资，我觉得太扯了，对不对？连 Google 都来踏，连 Google Google 都来。我伸出他的触角来到这边，我就觉得蛮酷，而且加上他又是个非洲的项目，还有一个最想说的就是非洲应该说是目前来说在这个世界上最需要 DeFi 的国家，或是中南美洲有些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却没有 DeFi。 但你说 DeFi 不限于说你哪里做，美国的 DeFi 你在非洲也可以使用，因为它就是只认钱包而已嘛。那这种东西当然本地的才会知道本地的最缺的需求，所以我觉得这个在尼日利亚这个国家，对，尼日利亚，他们创造了这个 DeFi 的信用合作社就很棒，而且又有草根性，又有这种地缘关系嘛，所以他们创造这个eSUSU就在非洲，他们比较有地缘，他们比较常他们生活中会去使用到的这些东西，或是去触及到的这些项目，就是比较特别的。然后好，还可以再解释一下，最简单的就是eSUSU的这个联盟，信用联盟，你可以把它想成是台湾的标会。如果你像我阿爸阿布啊那个年代，他们就是有那个标会的那种模式啊，就是他们是这种六七零是不是那时候，然后就是有这种模式啊，就是大家把钱丢到一个破里面，然后大家可能一个会头，然后去帮你掌管，然后督促每个会员要去按时缴钱，然后到时候不是保护费啊，就是按时缴会费，然后如果有人需要钱，他就会给一个需要的人，然后到时候还用分配的方式，然后最终你会轮一圈这样子，然后让大家都有机会拿到，然后让所有人都可以领到这个钱，然后有急需的时候，因为毕竟意外总是发生意料之外，有时候有一些可能生病或什么重大事故会需要一笔钱，所以标会就是一个本土台湾本土这种自治的方式，让彼此就是可以互助会的形式，所以它叫标会标会啊，就是这样。当然也是有会头绕跑就拿了钱不见的这种风险，所以被称为倒会哦。所以呢，eSUSU它其实跟这个我觉得跟台湾这个标会的形式很像哦，所以这个分享给大家。那今天呢，其实 Sam Finance 就先聊到这边，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啊。对了， 就是如果喜欢我的这个 podcast 的话，然后我们会都是聊一些加密货币的相关讯息，然后也跟大家聊一些什么 news 啊，目前新闻跟科普知识。然后我现在比较常做的是这个项目介绍，找一些有趣的项目跟大家分享哦。然后如果喜欢我的这个 podcast， 然后欢迎可以在这个 Apple Podcast 下面给我五星的留言评论，然后或是你想要了解更多的什么议题啊，也可以在那边就是留言，然后我有看到的话，我会赶快帮大家整理一下，然后我们再做成一集 podcast 来分享给大家哦。然后我有看到一个朋友的评论是，就是目前那个声音太小声，那我会调整一下，给大家更好的一种听觉的品质哦。因为在这个通勤方面来说，好像像那个会有一个嘘，那个就是做捷运会有那个咻咻声，就是会很难听到。所以说我听到大家的意见了，然后我会赶快就是去更新一下我这个往期的这些节目，跟是我未来的这个几期节目，我会多注意这样子的方式哦，就让大家能够得到最好的聆听体验。那今天就先到这边，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